React 是 Facebook 在 GitHub 上开源的一个轻量级的前端框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React 在 GitHub 上的 Star 数目已经接近了 Angular 了，使用它来构架前端的公司也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和 React 中文站的创立者提叶一起来聊 React， 并且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提叶也分享了他学习 React Native 的心得，以及这几年来从事前端开发的一些个人感悟。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代码时间的最新信息。首先可以登录代码时间的网站 codetimecn.com， 就是代码时间的英文加上 cn.com， 在那里可以订阅到我们的 RSS feed， 然后也可以在苹果的 iTunes 里面搜索和订阅代码时间。我们刚刚登录了荔枝 FM 平台和网易云音乐，有在手机上使用这两个应用的朋友也可以在那里收听哦。然后依然推荐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了，ID 都是代码时间。特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我还会定期发布一分钟的短语音来分享制作这个节目的经验哦。最后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在以上任何渠道留言给代码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啊，告诉我们您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进步呀。欢迎大家来到代码时间，今天我们聊 React 这个前端的框架。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应该聊一下前端，聊一下前端的现在使用的这些工具。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陈勇来介绍一下 React 的这个前端框架。那陈勇，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呢？
大家好，我是我在微博上叫做提叶，一般很少在叫陈勇的地方。然后我是之前就两年，大概一年半吧，就在国内建了那个 React 中文论坛，所以可能在圈子里比较熟一点。
React 的中文论坛是你建立的是吧？
对，当时是跟几个上海的朋友聊了一下，然后后来就决定用 Discourse 直接搭一个论坛出来，然后就一直用下来。
那你那个在网上的这个名字叫提叶还是是吗？
对，我在网上用的就是提叶，虽然 GitHub 上有个英文 ID， 可能大家不大也不太熟。
那提叶是什么意思呢？
提叶以前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上网不太知道，然后拿微博做书签做收藏夹，然后取了个这么个名字，后来就被叫成名字了，
就习惯了是吧？
对对，当成网名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React 这个前端的属于一个框架吧。那我首先其实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 React 的呢？
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跟前端就单页面应用这个发展的过程有关系吧。就 Web 应用发展其实越来越大嘛，然后之前做 Backbone 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模块那些界面模块需要组件化，但是 HTML 其实没有那么好的组件化的办法，但是在后端嘛，其实有模板引擎那种非常常用的办法，而且那个模块化组件化其实比较成熟，所以我觉得前端其实正在慢慢引进这种方案，包括 React 其实是其中一种方案，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方案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 Angular 我知道也是有一种
对
就比较火热的一个。
对 Angular 到后面2的时候，那个组件的概念其实越来越清晰，但前面其实还有更明确的一个提法叫 Web Components， 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标准的，就是它可以在HTML 里面定义那种模块，然后用它的 filter down 来生成那种模，生成这种组件之类的。那 React 其实跟这个差不多的。
那我知道，就是 React 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工具吧，就是 Angular 出来，当年属于 Angular 是统一江湖这么一个概念
啊，
然后后来 React 出来，就很多人突然就开始火热起来，就喜欢上它。那这个就是从你这么一个就是研究的比较深的一个高手来说，为什么 React 会有现在这个发展呢？
我印象里面 Angular 是09年的，然后 React 的话13年左右有出来，但我当时其实我是其实最开始我也是这个新手嘛，那当时我也还没有学会 Angular， 然后 React 也刚刚听到新闻上看到，那我当时发现就是 React 其实相比 Angular 是一个，就是它非常简单，它你可能学过后端的模板引擎，然后你可能就已经会写 React 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很，就有些开发人员来说，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点。你不需要学像 Angular 那么重的框架，但是你又能把很多就做出很多很强大的事情。那这一点，我觉得其他框架未必能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 React 现在这么火热的一个原因，就容易
对，
上手，是
对
吧？
对，这是第一点，而且，其实它的背后也有很多，比的相当于说比较深的积淀吧。那，像 Facebook，它在后面给它背书，这个是一点。然后，它 Facebook 还提，就他们开发人员还是引入了很多，还是变成社区内很多，可以说是成熟的一些方案吧。那个也是给 React 带来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背后有那么多力量在推动它。
我知道，好像除了 Facebook，好像一些其他的大公司，什么 Netflix 啊、PayPal 啊，好像也开始，就是已经在使用这
对，
个 React
是有越来越多公司参与进去。我记得雅虎也有发过一些框架，好像。
了。哦，那我们既然 React 这么火热的话，我们聊一下 React 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嘛。就是我事先收集了一些，就是大家认为就是 React 会具有这个特点，然后。就是在学习 React 之前，可能我们能够先熟悉一下，这样也方便我们到时候写代码的时候更加理解这个特质。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 React 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单方向的这么一个数据流的特点，好像和以前的一些框架这个，有一点区别，是吧？
这也许可能扯到一些历史的事情。那我其实了解到是一个大概比较片段的东西。就，在最开始我学做网页的时候，会学到一些像后端去渲染，但是后端那个渲染其实跟 React 比较像，那个相似度比现在的其他框架会高一点。那后端渲染的时候，它会有模板引擎，然后把数据从 database 里面 query 出来，然后丢到模板引擎里面，然后再渲染，再通过网络发给前端，就这样一个流程。其实那个跟 React 其实现在有点像的，但是到我们做单页面应用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很多变化。就说我们要在前端缓存很多数据嘛，那比方这边数据更新了，然后界面要更新，那这边可能我们有好几个 model，就好几个数据源，然后界面上也有好多的 view 那些组件之类的东西。那这时候从多个 model 到多个 view 的话，就产生了比较复杂的一些数据的依赖关系。那这个在 Backbone 里面其实已经就是在一些大的应用里面会变得非常复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面，它其实不是一个清晰的数据流了。就虽然我们以前有做类似的东西，但是那种东西我们不叫数据流。那 Facebook 在它发布 Flex 的时候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它希望它的数据只有一个单向的数据流，就是从 model 到 view，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数据流。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从 view 回到 model 的这一层的事件，它要给它抽象成 action。就你不能任意的去操作那个 model，你得通过它的一套机制，然后再去从 model 更新。那你在 model 更新了以后，再回到这个 view 上面去更新，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流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感觉。
OK，我们回头还会聊到 Flex 这个概念和这个单向数据流，我们会具体讨论的。就是刚才你简单的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是说，在一些复杂的那个应用里面，就是你在服务器那段也可能生成一些数据的变化，然后在这个前端用户这边也可能生成一些数据的变化。如果两边都对这个数据进行操作的话，可能那个清晰度就不够好，你就是可能。就是你在 debug 啊，或者你在调试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知道那个数据是从哪个方向产生的。
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数据源有很多的时候，那其实在前端也是有很多数据源的，跟这个情况也类似的。
那 React 就是说它能把这个多个数据源给抽象成简单的一个数据源吗？还是怎么一个概念
那
呢？
我们其实知道 React 其实只是一个 view 嘛，它其实做不了很多事情。Facebook 它也提出过 Flex，前面是 Flex，后面的话还有那个半挂放到 Redux，当然还有许多社区的方案。其实说 Redux 那个 React 其实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但是它还是依赖很多社区的方案去把这块事情给做了的。就是说你要用一个模块或者自己写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源，然后把这个数据按单向流数据分发给 React 的 view 去做，这样。
你刚才提到 React，它只是 那个所谓的 MVC 这个模式中的那个 view。
对，把它如果想象成一个后端渲染那种比较传统的 MVC 的话，其实它就相当于模板引擎加上浏览器的那些事件处理，就这样一块东西。它模块里面其实主要就是两块东西。
然后他提倡的那个单方向、那个单向的数据流，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可能需要一些周边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你所说的那个 flux
Flux
这么
与
一个
Dux，
概
对，
念。
对的。
OK，那我们回头再继续讨论这个单向和双向这个数据流具体的区别和
好的。
React 如何实现的。还有一个概念，React 好像特别，就是每次我一看到 React 的介绍，就会一定会提到，就是这个虚拟 DOM 的
虚
这么
拟
一个
DOM，
概念，Virtual DOM，
啊，
就是
对，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底层的一个东西，就最近不是 Vue 有2.0了嘛，2.0也是引入了 Virtual DOM 这样的东西，包括以前，包括前面有个 Diff HTML 那种东西，也是引入 Virtual DOM，当然更早的也有类似的方案嘛。那这个其实属于一个底层的实现，比方说 Vue 2.0，它其实它在介绍的时候是有两种语法，比如说你可以用原来的那种 template 的写法去写，也可以用这种，virtual DOM 这种写法。virtual DOM 就是你用一个在 JS 里面就是一个对象，一个 object 去表现，然后 object 有它的名字啊、它的 props 啊、它的 children 这样一些东西。那这样一个数据结构就可以表示一个 virtual DOM。但是呢，在 Vue 里面，它可能会推荐说你用那个自助串的写法，就是一个类似 HTML 加上 DSL 的这样一些写法去写，然后它会自动生成一个 virtual DOM。那在 Vue 里面，它会推荐说你用 template 去写，你用 HTML 去写，就不要用 virtual DOM。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底层的实现的东西，可能我们不会去关注太多，但可能在做性能优化或者之类的事情会去多关注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概念我自己的脑海里面不是特别的熟悉。就是 DOM 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它就是在那个浏览器里面把那些 object 让它们有一个树的结构，然后
对，
去把这些数据在那个浏览器里面去展示出来。但是所谓的 virtual DOM，它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是不是在内存里面有把这些数据也用这么一个树的结构给构架出来，然
是
后
的，
跟那个浏览器一一对应起来，还是这样吗？就是最后它总是还是要在浏览器上展现出来吧？
是的，是的，对，它的结构的话，其实跟真的动相差不太多，因为你所有在真的 DOM 上面要渲染的东西，在 Virtual DOM 里面都是要有的。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大概两方面的话，因为它，首先这个 Virtual DOM 当然是表现的是 HTML。那，在，我换个角度说，比方说你要生成一个 template 的时候，就是HTML 模板，你要一个组件嵌一个组件，你可能用 include 这样一个指令去把另外一个组件给引入进来，那这样一个方案对吧？那这个在 Virtual DOM 里面其实就比较清晰了，因为你只要把一个数据结构的引用指到那个位置，就比方说它把一个 children 引用指到那个位置，那这个 Virtual DOM 就可以生成出来构造出来，你可以在一块 DOM 里面引用了另一块 DOM，那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React 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在 Virtual DOM 的基础上加了 diff，因为我们原来知道的话，比方说操作真的 DOM。像 jQuery 操作中的时候，其实有些比较琐碎的东西记起来会非常累。那 React 做的就是，你既然有了 virtual DOM，你可以把旧的 virtual DOM 和新的 virtual DOM 去做一些对比，做一些 diff，然后把更新的部分自动处理掉。这个好处的话就是说，你原来其实虽然有一个真的 DOM，但是在真的 DOM 上面去做一些处理，其实开销比较大的，因为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DOM 的 loop lock，那些负荷啊之类的东西。但是你在 Virtual DOM 上面处理这个，就只是跟 JavaScript 本身的那个性能有关，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点，就是说一方面它是比较适合进行组件的复合，另外一方面它就是非常适合做 Virtual DOM 的 diff 去做性能优化之类的东西。
那它的那个速度比这个浏览器里面的 DOM 是要快，运行的要快一些，是
对，
吗？
因为它是纯的 JS 结构，其实真正的在内存里面操作 DOM 也是非常快的，但是你只要操作了一个在界面上已经渲染的 DOM，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比方说重新计算布局啊、重新组合啊、重新渲染啊这样一些行为嘛。那这个行为的开销就有可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是，会带来一定性能开销。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在那个浏览器里面已经渲染出来了一个 DOM，然后我在里面要修改其中的一个元素，它是不是把整个这个 DOM 都得重新刷新一遍？
不是，这倒不一定。就是说，你要真的去修改那个 DOM 的时候，其实它都是那样的修改，这个性能开销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但是说，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只修改这一小块地方，对吧？比方说，你有一个页面，你怎么知道你某个地方数据更新，你只是修改这一块地方呢？那我们以前可能就是说手动去写那个修改，那这个修改其实可能很琐碎，可能有上百种情况啊，怎么样？但是你用 Feature DOM 的话，就可以直接用程序把它计算出来，那这样其实可以提高我们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那也就是这个 virtual DOM 这个计算它的那个变化，其实是在 React 的那个内部的代码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叫所谓的叫什么叫 algorithm。
对对，非洲当的地位算法，对。
哦，OK，这个概念我估计我回头还是得好好再去研究一下。
可能我的切入点有点怪吧，因为一般的开发人员他如果去做的话，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考虑，这样。
因为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挺重要的。就是你既然在用 React，你就必然想知道它性能好的地方是什么，或者它跟那个普通的 DOM 的区别在哪里。这样你将来写代码，你才
对。对，
会
其实
知
我的
道。
理解的话，React 其实性能并不是它优秀的地方，就是说，它首先是它用一套 Virtual DOM 的办法，你可以不用去手动写 DOM 操作是什么样子，它会自动帮你生成出来，这个是可以省掉我们很多时间的，因为写那些 DOM 可能非常琐碎啊，需要调试啊，那样其实很麻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官方可能会说，拿出一些图表来说，你看 React 很快，对吧？其他框架也没那么快，但实际上只是说，他们想证明就是你即使用了 React。就是说，它的算法其实会开销，就消耗更多的计算量。但是它要向你表明说，就算用这套办法，你的计算的还是有一般的其他框架那么快，有可能还比某些写出来更快。就是说，它只是表明它是有比较有竞争力的，并不是说它的性能是最高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然后我们在聊 React 的时候，必然就会认识到有 JSX 这么一个文件后缀，好像在
啊，
React
对，
里面用的非常多，是吧？
对对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对，我其实就是看过他们，早期放出来那些视频嘛，他们讲，就演讲上面讲为什么，创造了 JSX 啊，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其实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了，就是他们之前对 PHP 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叫做 XHP，在 PHP 里面加入 HTML 标签去生成那种比较严谨的 DOM。就是比较严谨的 HTML，而不是用手动的拼，像模板引擎一样自己去拼出来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这套方案可能更好，而且，就顺便把他们引到 JS 里面来了，所以就有了 JSX。其实这名字跟那边也有点像。
那我知道 JSX 好像就是你在里面是写 JavaScript 的代码，但是里面还会插入一些和 HTML 相关的一些 Markdown 的这
对，
些代码在里面，是吧？
是的，这个，
你
这个
说。
其实，如果用过很多 JS 的模板引擎的话，就是它可能会是说，你用 HTML 语法写模板，然后可能中间有个中括号后面不是，花括号或者其他的符号，然后表明这中间又是一段嵌入的 JS 代码，像 EJS 就可能搞类似的事情，就在 HTML 模板里面加入 JS 代码，然后 JS 里面代码里面又生成的那种 HTML，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这种其实由来已久，在爵士圈子里面由来已久。
也就是说，这也是属于一种模板这么一个概念，对吧？
对，它其实跟模板引擎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说这一次 Facebook 把它搬到 JS 里面来。
那这个 JSX 是必须要用的吗？在 React 里面，还是我不想用，我只用 JS 就行了吗？
当然不是必须啊，因为前面也说它其实底层实现就是一个。Feature DOM 就是一个对象，你如果知道了它的实际代码里面怎么构成那个对象那个 Feature DOM 的话，其实也没必要非要用 JSX。比方说，我们之前用那个 CoffeeScript，我们知道它那个 JSX 代码编译出来以后是一些 React 点 create element 之类的一些节点嘛，那我们就按照那个写法直接用 函数调用去写，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写到那种不就当的效果的。
OK，然后我们再聊一点，就是在 React 里面有一个叫做，叫做 isomorphic JavaScript，
Isomorphic 啊，
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是其实就是说，在服务端也可以渲染同样的 React 代码。比方说，你在前端有一个，用 React 渲染的出来的页面，那这个也可以把这个代码原模原样的搬到服务端去做。
这一点其实我的理解啊，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程序员，我真的不太明白，代码不是就是在浏览器上渲染生成吗？为什么在服务端去这样做是为什么？是服务端已经生成完毕了，然后再放到那个用户的这个浏览器上吗？
对对，这个，可能其实会觉得比较多余，但实际上，在做性能优化的时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说，你可能写单页面应用吧，对吧？比方说，你前端代码可能有半个兆，然后加上 CSS 加上图片，这样一组色，你可能要等个几秒，好几秒钟才会有那个就首页出来。但是，就以前的那些页面，其实他们觉得没有那么慢嘛，因为那个页面就是服务端渲染的，你只要网络请求拿到了那个 HTML 的内容，它就可以开始渲染，也是边拿取边渲染这样。那这种效果其实给用户带来的体验是很好的。所以为了这样的体验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前端渲染的那些页面，在服务端也可以开始做渲染。那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先在 JS 加载完成之前，先拿到那个 HTML，那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了。然后等到 JS 加载完了，再把 HTML 上那些事件啊这些全绑上去。所以它这个效果其实是为了优化，就是为了用户体验的优化做的。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最早就很，可能好几年前吧，就是最早的这种前端都是在服务器端生成，然后再传送到这个用户端。然后就是现在的电脑好像越来越强大了之后，就很多东西就已经放到客户端了。现在好像可能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复杂度一增加，又好像又有这个趋势，又要把一些东西又放回到那个服务端
是
去
的，
进行运算，是吧？
是的，其
就
实
是可能找这个最优化的这个点。
这个其实都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就之前的那种服务端渲染页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所有操作都要点一下刷新整个页面，然后再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干扰用户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在客户端能把那个事情完成掉。那你比方说点了个按钮，它就页面不刷新，就这样，那这个对用户来说会更舒服一点，其实就更像客户端了。
那假设我们开始写 React 的代码，那好像有一个很基本的元素叫做 component 在 React 里面，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么一个组件的这么一个概念，你能不能帮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方面呢？就假设我写一个代码，然后我写一个 Hello World 这么一个最基本的 React 的一个东西，我想在一个页面上生成一个 Hello World 这么一个文字啊，就是我首先就肯定就开始接触 React 的代码，就是这一方面的话，什么是 component，然后它具体在 React 里面是一个什么功能，什么角色呢？
对，component 的话，当然首先要关注它，就是一个 component，它肯定有个 render 方法。这个 render 方法里面会定义它里面有渲染哪些 HTML 节点，然后它们结构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那首先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块页面上的元素，你要怎么渲染，就在这块组件里面定义，然后后面也可以复用这块组件。那同时呢，要注意要理解 component 它有一些数据的来源，一个是它的复节点传给它的在 props 里面传进去的那些数据，然后另外一个是定义它在组件里面私有的数据，一个叫 state，然后你可以在组件内部去操作那个 state，通过 set state 的方法去操作 state，所以，大致可以理解上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定义成 component 跟函数类似的一个东西，它接收两个数据，一个是 props，一个是它内部私有的 state，然后会返回一个 HTML 的 JSON 的那个东西，大概是这样一个理解。
那就是我把我的理解说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就是这个 component 是就是页面上的某一些元素的组成，或者某一个元素也可以，比如说一个按钮啊，或者
可以。
一个 table 啊这样。然后这些元件它们是 一个个的组合起来，就像乐高的那个玩具一样，给组合起来，最后生成整个页面，对吧？
对的。
然后 component 和 component 之间其实是可以通信的，你可以用你刚才所说的这个 props 这么一个概念来把那些数据在 component 之间进行传递。
对，props 主要是从父节点和子节点之间传递数据，但是横向的或者没有相邻关系的节点的话，比较难通过这种办法去做的。大概这么说吧，比方说你写一个表单，你可以定位一个 component，然后表单里面按钮也可以是个 component，那这个时候就是外面的表单这个 component 就包含里面这个按钮的 component，就是说它们可以相互嵌套。
然后再嵌套的话，就是那个表单，它可以有一些数据可以传进去到那个按钮。
对，这个就是，其实跟单项数据有的意思就是差不多了。你可以从父节点就parent component 传到 child component，就这样一个。但是你不能从 child 直接传到 parent，你得通过事件的机制，而不是直接传这样。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 state 这个概念，就是说那个 component 它内部私有的一个数据，它不会跟其他人分享，也不会传递，是吧？
对的。就比方说是那种。标签页的切换，比方说你做一块区域，那块区域有三个 tab，然后每个 tab 里面对应一块内容，这样，就这种，它显示哪个 tab 这个状态，它是不需要给外面就它的 parent 知道的，所以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组件里面可以定义一个私有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当前是打开哪个 tab 的，所以这样是一种私有状态。
哎，你刚才给我介绍这个元素，这 component 的元件啊，或者元素这个概念，好像真的是挺好理解的。
对，因为在前端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场景，比方说 Backbone 里面它有 View 那种 View Backbone 点 View 的话，就是一个 component，或者在 jQuery 里面肯定会，对某一块区域进行初始化，把它初始化成一个插件，那这个地方也会是一个 component，所以这个其实，出现的场景是很多的。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 React 里面有单向数据流，然后你也提到了 Flux 这个概念，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什么是 Flux 吧。
Flux，这个时候如果能看到那张图的话，会觉得比较清晰。就是说，它把数据抽象成 store 里面就包含了数据跟操作数据那些代码，就是那些函数啊方法可能。然后是 view，再第二个是 view，第二个 view 的话是主要是那个非洲段部分，然后也包含一些把非洲段渲染到 DOM 上面代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dispatch 跟 action。那 dispatch 的话，相当于一个事件分发，就是把 action 是其实就是定义的每一个行为了。然后 dispatch 会分发这个每个事件到那个 store 里面去。然后这四个元素，这四个部分会通过单向数据流给连接起来。就是说你有数据流的话，就其实从 store 开始，然后到 view 上。那 view 如果接收到用户的行为的话，就会走到 dispatch，然后把 action 分发到 store 去，然后 store 会处理那个 action，然后最后又从 store 那边出现一个数据流，这样子。
就你刚才聊到 Flux，它好像包括了有 action、
对，
有
它就是，
dispatcher，还有
对，
store 这三个概念，是吧？
还有 view，还有
还有
view，
view。
对，
那个 view 是说是 React 里面的这个 view 吗？还是？
就是说你可以跟 MVC 那个模式做对比嘛，MVC 里面 model 的话跟 store 其实差不多的，然后。view 的话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在那个 controller 跟 dispatcher 跟 action 的话，其实也是至少在概念上类似，只不过 Facebook 把它们抽离出来。
就的确，我们因为看不到图啊，在语音里面。那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吧，就是假设我有一个页面，那个页面上有一个删除用户这么一个按钮吧。
删除用
假
户。
设我点那个按钮，我会删除掉它指定的一个用户，在那个服务器的客户啊，那个服务端，我会删除掉这个用户。然后在我的页面上，这个用户这个名字会消失。假设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流程。那在 React 和 Flux 里面，这个数据流是到底是怎么执行的？你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样的话，要不要到服务器做一次存储啊？
对，就是对，因为是这样，如果那个用户点那个删除按钮，他其实是想把那个服务端 那个用户相关的数据给删除掉
啊，那就加上那个当服务端的操作了。那首
的。
先的话，可能你会首先想它是有个 HTML，但实际上在 React 的思路里面，你会先有个 store，就 store 里面包含了这个用户的那些数据。这些可能是有多个用户吧。那比方说有多个用户，它其实先有这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先把界面渲染好，就是当前有这样一个用户有这个按钮的数据渲染好，这个界面渲染好，就先有 store，然后有 view，这是原来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用户的一个操作，然后这个操作的话，首先会发到服务器上面去，做一下后端的处理，然后请求完成之后，会走到在 dispatcher 里面发一个 action 到 store。
你刚才说这个跟服务器有个联系，是不是说这个操作是一个异步的那个 AJAX 这么一个操作是吧？哦，然后那个服务端会返回一个数据说，OK，这个操作我们已经执行完毕了，然后告诉这个前端这边是吧？
然后
然后
前端的话，因为 Flux 里面其实没有很明确规定这一块，就是这块异步的逻辑怎么处理，它是只是说从 dispatcher 里面会生成一个 action，然后再发给 store 处理，然后 store 拿到以后就开始处理了，所以这块可能在 Flux 里面会比较有点不太清晰吧。那然后回到那个 store，然后 store 是原来是有一个旧的，就是有那条原来的数据的那条 store，然后它会根据这个 action 做一次更新，然后更新以后拿到一份新的数据，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渲染一个新的 virtual DOM，跟之前有一次渲染界面的时候那个 virtual DOM 做一次对比，然后对比的时候就拿，比方说这里拿到了，它最后得到就是说少了一个哪个位置的一个节点，然后它就拿着这个 div，然后到界面上去更新，然后更新完以后就得到一个新的界面，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这边的理解啊，就是用户点那个按钮，那个删除用户这么一个按钮，这个操作会调用一个异步的那个命令，会请求服务器在后端把这个用户的信息删除掉，然后服务器返回一个说操作执行 OK 成功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会有一个 action 是吧？你刚才提到
从
Flux 里面
dispatch
有。
里面发出一个 action。
Dispatch 里面发出一个 action，就是告诉那个 store 说我们有数据已经改变了，然后那个 store 接收到这个命令之后，它会相应的把那个之前存储的这个用户的信息在它的 store 里面给删除掉。在这个基础上，那个 React 是不是也会收到一个 store 的一个命令，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数据有了变化，那么你的 React 在这个前端这个 view 的里面应该更新这个页面。把那个
是的，
用户相关的那个信息给删除掉，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
这个时候其
吗？
实中间就通过 virtual DOM 做那个细节的部分，那 view 的话就在 store 上面注册一个事件，然后根据那个事件然后进行更新这样子。
那 Flux 它是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应用吗？还是说它只是一套理论，然后你自己要在 React 里面写代码去实现呢？
Flux，Facebook 倒是有发布一个叫 Flux 模块来做一个，数据管理，就是跟刚才说的这套 dispatcher action store 这样一套，数据流的这样一个管理。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方案吧。那到现在其实它也在不停的改，包括后面加入一些服务端的之类的，或者加了一些语法糖，参考 Redux 做一些更改之类的。这个其实它的实现方案上面其实没有那么确定。但是它这个思路上面可能更明确一点，就这个整个大的那个 paradigm 上面更明确。
那陈勇之前我们也聊到了 React，它只是那个，如果我们用那个经典的 MVC 来说的话，它只是 view 的这么一个层。那如果我们在写实际的应用的时候，或者说甚至于比较复杂的应用的时候，我们除了这个 view，我们还有其他各个层次的东西需要考虑。那我还有，比如说我的服务器后端应该用什么东西写呀？然后我这些打包的工具啊，就是这一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推荐或一些什么经验吗？
后端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案吧。就可能像我们之前在简聊做的，就是 直接是 RESTful 的 API，然后前端就做前端的，后端做后端的，分开的。但 Facebook 的话，他们像最近几年也提出了那个Relay 啊、GraphQL 之类的方案，但那个方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没有那么广泛的适用场景，所以我觉得在后端这块其实没有那么明确。那打包方案的话，其实我在写过很多 React 人知道，这个写 React 的话，Webpack 是不能少的，就是说你要用 Webpack 去做那种基本的打包去上线，但是在开发的时候也要通过 Webpack 的热替换啊去做这种开发上面的那种便利之类的。
我一定要用 Webpack 吗？我不能用，以前不是还有 Gulp 啊，或者这些工具也能帮我打包。
用是可以用，但是，在前端开发其实有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改了一行代码，但是你的代码可能有几百兆，那改了一行代码以后，你是不是整个页面都要刷新一遍呢？整个页面可以重启一遍呢？那这个其实很慢的，可能会很慢。所以在 Webpack 里面就引入了热替换的东西，就是说你改一行代码，那只要影响到的组件给它替换掉，其他不管。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的一个东西。那在其他的工具里面，其实很难享受到这样一个好处。
这一点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我还以为它就是一个，就是优化了一些的一个打包工具，原来它还有热替换这么一个
对，这地方，这
小
个
功
其
能。
实在之前刚出来的时候，还是吸引了很多关注的。
哦，
那个，就是那 React 的作者，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学 React 的时候，就是靠着那个 Webpack 里面的那个 React Hot Loader 去出名的。那个东西真的，现在你看那个 star 的话，真的是量级上面跟 React 差不多，非常高。
OK，你刚才说的 Redux 是什么？
Redux 就是一个社区里面出来的，跟 Flux 类似的管理 store 的方案。我个人其实，因为我知道在函数式编程设计里面，像 Earn 的话，早已经做了类似的东西嘛。那我觉得，我完全觉得它就是山寨的。
只不过他可能把这个概念给热门起来一些，让更多人知道，然后
对，
大家就觉
因
得
为
他可能做。
你如果知道 Earn 的话，你知道它是一个，基于 ML 改出来的一个语言，它的语法就是 Haskell 那种风格的嘛，所以跟 JS 社区完全是就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东西，所以你在 JS 里面其实很难说去用那种工具，但是用 Redux 的话，就是可以把其他社区里面很好的东西给借鉴过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去用的。
你刚才聊到就是你之前那个简聊这个应用是后端就是一个 REST API，就是
对
后端不管你
，RESTful。
用什么都可以写是吧？你 ASP.NET 啊，或者我不知道，或者用 C 加加，甚至你都可以写是
对，
吧？
我们其实是用 Node，其实是用 Node。
OK，那就是后端是不是用 JavaScript 会？让这个性能更加好一点，就是说，你之前不是有一个 isomorphic 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在后端能够帮助渲染。我用其他的语言写后端，我能够也能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吗？
性能上 JS 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它 isomorphic 的话，这个当然是少不了 JS 的参与，因为你用其他语言的话，这个前端的那个 React 代码就不能重用了，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用 JS 的。
OK，那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肯定也要用到测试这么一个东西啊，包括 unit testing 啊，或者哪怕是其他end-to-end testing，就是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工具能够在 React 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吗？
这个我倒是接触没那么多时间。我前段时间倒是公司里面看到过，就是试过去帮别人搭那个测试框架，去用那个 MSAT，就是 Airbnb 好像他们发的一个 MSAT 的框架，EMCYME 的一个框架。那个框架可以
OK。
把 React 节点 mock 出来，然后你在前端用摩卡或者其他的去测试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方案已经比较成熟，像摩卡去测试的话，然后用一些其他的，我可能说不太上来，就具体的方案去 mock 它的那个浏览器环境之类的。那这个其实比较，就用设计方案就直接用就好了。
你刚才说的 Airbnb 的这个工具，它也是一个开源的测
对
试
对，
工
开
具。
源的。
我回头我们也把这个工具的链接 发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吧。
好。
嗯，就是你接触 React 也有3、4年的时间了，3年，好像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用了，
我算下来应该是2年吧，
2年。OK，
2年
我
多一
觉
点。
得你已经啊，你已经真的是高手了。
前端因为变化太快了，就以前的靠手可能就觉得现在他们东西已经不太用了，然后感觉新生出来好多这样的。
是啊，的确，前端是现在变化最大的一个区域吧。
嗯，
那
对。
你这2年 React 的经验里面，你觉得 React 的难点到底是什么？或者包括你在带新人的时候，最容易碰到不能够理解的一些地方是什么？
我
还
得
是你觉得没有什
稍
么
微
难
想
点？
一下。其实你如果是新手刚接触 React 的话，可能会觉得那个除了语法比较难受以外，但是难点没有那么多，因为你上手的话，只要按照它的props 啊、state 啊这样的写法，然后它的那个 render 里面又是各种 HTML、各种 JS、各种，其实这方面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上手是比较简单。所以我觉得难点的话，在你要去深入去做它的时候，这个会有点难。比方说，当你的应用写大的时候，你要去按照 React 那种方式去做组件之间通信，就是说，它只能通过父节点往子节点去传数据，然后子节点的话又只能往父节点回调啊、发事件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它这个可能跟我们以前用或者现在其他的框架也是不一样的。就说这种单向数据流其实会限制你去用它的一种思路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难点。当然，另外的话，比方说，你要封装一个组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困难，因为，在 Backbone 里面，你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组件接收了一个事件，它就做一个行为，然后接收了另外一个事件做一个行为，它要别的组件做事情的时候发一个事件给别人，然后再做一个事情这样子。但是在 React 里面，这套办法是走不通的，所以就是说，它里面是提倡，无状态啊，没有，就是没有各种副作用啊之类的，所以这套方案可能要很多的思维转换。所以包括当你的这个应用架构大了以后，你也会遇到很多其他的问题，这样。
那是碰到这些问题，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那个，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够深，然后你写代码的那个架构没有做好的缘故呢？是需要重构一下你的那个架构，然后来实现你要达成的目的，还是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单向数据流，或者从那个父节点传子节点这个数据这个单向的情况的局限性在那里，你没有办法跳出来，还是？
对，我其实就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偏向于后者，就是说，React 这套东西它经常会喊出一些函数式编程之类的口号，或者 immutable data 这样的口号，然后或者说没有副作用这样的一套东西，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不好理解，因为他们之前学的都是 Java 或者 C 之类的东西，这个因为我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所以我也不太熟，但是相似这些术语的话，其实在，其他的编程语言像 Haskell 里面，其实会很明确的讲，就是说，你编程的时候，你要去考虑，有些代码是有状态的，有些代码是没状态的，有些变量是可以改的，有些变量是不可以改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术语是我们之前在学前端或者学那些就学校里面学的那些编程会没有学到过的东西，就其实是完全是新的知识。虽然那些东西已经有很深的那些研究了，但基本上都是新的知识。我觉得难点的话就是在于这些地方，因为都是新的知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些基本的这个函数式编程，对我们学习 React 是有好处
对，有非常大的帮助。
的。那我们聊一下实际的东西，就是 React 好找工作吗？
这个
很多人学
还
IT 学，对啊。
不太，因为我接触 React 比较久了，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就我接触下来，真的拿 React 当主业的公司还真的不太多。
是因为它太新了，还是不行呢？就是它的那
对，
个量
一方
级。
面真的是因为太新了。这个技术在国内2年前我们做的时候，没有几家在做这东西。就当时我们跟社区里面聊，其实另外一个家其实还是在上海的外国公司，所以其实我们算是比较早了，在上海的话，那就是说时间早，没有国内公司没有积淀，这样是一个原因。而且， 像我现在在饿了么，他们其实用的是 Vue 嘛，他们也用 Angular。那 Vue、Angular 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2009年或者这很多年了。那 Vue 的话，其实它很多概念其实来源于 Angular，所以对他们来说，接触那就接受这样一套 Vue 这样一套东西，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去接受 React 的话，这个就很难说了。包括其他公司，他们要去从 jQuery 啊或者其他框架转过来，React 可能就是一个异类这样子。
那你对 React 的将来有什么展望呢？你觉得它会用的人越来越多吗？
看现在在国外的那些新闻报道或者社区里面那些东西的话，就 React 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方案了。你方说你在 Google 上面，他们去讲一个，就像前面不是有讲那个progressive app 那种东西嘛，他们会把 React 讲一遍，把 Angular 讲一遍，把 Ember 讲一遍。就 React 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火热的框架了，包括它在 React Native 方面那些人气啊，其实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框架了。我觉得有 Facebook 在后面支撑的话，这个框架可以就相当于跟 Angular 一样，可以长久的霸占整个市场这样的。
我估计啊，继续是 Angular 和 React 之间较量吧，可能接下来的一
其实
年。
就是说，Facebook 跟 Google 跟微软他们在掐架，对吧？
是。那你最早是怎么开始用学习 React 的？
我的情况。我2013年的时候，当时进公司做的是 Backbone，但我其实一直在找那种，就是说你可以比较省力的写 App、写 Web 应用的办法。那当时找来找去的话，社区里面新出的方案也看了很多。我当时比较在意的话，像有个叫 Reactive，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就
Reactive，
Reactive，它是，就是说它也是一个跟 React 类似的方案，但是它是用Mustache，就是一个模板引擎去做这种 Virtual DOM 的东西，就。它也是类似的方案，你只要给它数据，给它模板，它界面自动更新这样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我也用过，然后后面就是 Vue 啊，或者然后再后面到 React。那我其实是就是一路关注下来，然后发现 React 这套东西在非有 Facebook 讲那个 Flux 以后，我发现这套东西其实，在数据流、在组件怎么扩展这些问题上思考的比较清晰，然后我就开始深入看这套东西。
就这样，你就开始你的 React 之路了。
对，第一步就是这样起来的。
那你在写 React 的代码的时候，你是用的什么 IDE 或者编译器呢？
我只用 Solan Text，因为当时也没得想。
就是你写前端的代码，你都是用的 Sublime Text 这
对，
个
前面
语
都
言。
是用 Solan Text，因为我们是用的 CoreScript 的，很多 IDE 的话，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那他对这个 React 的这些代码的高亮啊，或者对它的理解是不是很好
Spring Test 其实是一个文本编辑器，所以它没有
呢？
尝试去理解代码，它只有基本的语法高亮，所以它没有那种自动生成模板、自动重构啊之类的东西。
那是不是就是在写代码，或者你比如说你要重构一些代码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浪费比较多的时间？还是说他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就是说像我们这些人的话，可能是。从好多年前就开始就写 CoffeeScript，就觉得自己代码就应该没有重复啊，写得很简洁啊这样子，然后重构的时候也很方便，用代码编辑器直接把代码处理掉这样子，就不会希望去依赖一些比较重的、比较强大的那些 IDE 的工具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既然我为什么就既然我很快的可以把代码就做到同样的功能，为什么我要引用那种？像 Webstone 啊，或者之类的很慢的那种 IDE 去做呢，所以这个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也是，前端的确可能不太像后端一样那么需要一些，比如说 Visual Studio 啊，这些很笨重、很
对，这
麻烦
个
这些。
其实有些考虑的话，比方说 Java 跟 JS 之间的区别，Java 的话有静态类型，对吧？那其实 IDE 的话，可以通过静态类型去分析出很多程序。内部的行为，它不需要运行也可以分析出静态的很多行为。那这个时候，它可以做重构啊，做变量替换啊，做各种事情。但是，对 JS 的话，因为是动态语言，你有很多无法预料的东西。那再对它做什么这种，其实它就是说分析不出来那么多程序的细节，所以它也就没有办法通过 IDE 去做智能的那种提示啊、工具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 JS 在这方面其实是 在语言先天上就不如 Java 的。
那我知道 Facebook 除了有 React 这个东西之后，后来 React 就是火起来之后，它也有一个叫 React Native 的这么一个工具，是吧？好像是可以写那个所谓的在手机上的 App，可以用 React Native 写出这种原生的这种 application 出来。
是的，
它也是跟 React 很相似吗？还是？
相似的话，就，这个要回到 FeatureDown 上面说。那 FeatureDown 的话，在前端可以表示整个端数的一个结构嘛，它可以一对一的渲染到一个端 HTML 里面去，渲染到端上面去。那，这套代码就是 FeatureDown 的代码，其实你可以在后端运行，在前端运行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在在 iOS 上，比方说它有那个 JavaScript Core 这样一个 JS 引擎，那这个地方它只要能运行 JavaScript 代码，它也就能运行 FeatureDown，所以它也就可以用 OC 的代码把这个 FeatureDown 再转换成一个iOS 里面的界面，对吧？那包括后面的那些 DomDiv 以后做出来的那些patch 那些 patch 的操作啊，它也可以把它一个映射到 iOS 里面的那些界面更新操作上面去，所以就是说它。在底层上面实现，可能是从 React 那套方案里面去提取了很多共用的元素，但是在最后的那个界面渲染上面，是通过 Native 的像 iOS、Android 上面的代码去做的，所以这套方案其实在底层上跟 React 是共用的。
因为我对 iOS 或者 Android 的编程不是很熟悉，你刚才提的就是，是不是在这两个平台上面已经有那个底层已经支持这个 JavaScript，你直接能调用它一些底层的 那个 API。
对，它其实，在 React Native 里面就有 JS Bridge 之类的一个结构，可以通过，就是可以把 JS 里面运行的那些代码发消息到 iOS 或者 Android 里面的线程那个线程里面去做。就具体机制我可能讲不出来。
那是不是我学会了 React，然后我去接触 React Native 会比较好上手？那个理念是不是差不多？
我其实前面关注了很久 React Native，然后到最近公司因为，有类似的话，所以我就去尝试做这块。那我发现其实你会写 React Native，会写 React 的话，React Native 代码其实很容易上手。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已经有很多，Facebook 或者其他社区提供的一些 React 组件了，那些组件是可以跑到 Native 上面的。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引用它们组件，所以说。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直接写 React 的代码，然后直接跑在那个手机上，这样，就是说你不
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学习 React Native，你在那个工作中已经要需要用到它了，是吧？
差不多。
那刚好就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在 iOS 和 Android 上，我都想跑同一个 application，那我是不是只要写一次代码，就是我不需要把这个代码写成一个 iOS 版本，写成一个 Android 版本，我只有一个代码的基础就行了，是吧？
现在的代码库里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有一些代码是什么什么点 JS 结尾的，然后有些代码可能是什么时候点 iOS 点 JS 结尾的，然后可能也会有点 Android 点 JS 结尾这样，就是它虽然有很多地方都是 JS 代码，但是也有一些 API 的话，它是。平台差异的，所以你还是要写两个版本，就是很难说你完全通过一个版本，但至少你的代码大部分就是可以重用的。
OK，至少是往那个方向发展了。
对。
因为这一个真的估计是很多写这个手机应用端的一些程序员朋友的噩梦，一直要支持一个 iOS，支持一个 Android 的，然后在里面不停的转换。
一般互联网公司的话。就是公司里面在开发的话，iOS 和 Android 一般都是不同的团队，因为一个是 OC，一个是 Java，这两个其实一个人掌握其实很难的。
那有 React Native，就这两个团队，说不定将来可以合并起来。
前端团队也可以混进去。
哈哈，那就真的是统一江湖了。
对。
应该有很多公司都有这个目的吧，就是把这个东西整合起来，不只是 React Native 吧，还有其他公司的一些什么工具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Angular 是有个 Ionic 的，我没有细详细关注，但是也是把 Angular 运用到 Native 平台的这样一些方案。
OK。
对，阿里那个不是有个 Weeks 吗？它是把 Vue 就是前面那个 Vue.js 它引用到 Native 平台，我还没有细看呢。
哦，但是都是通过这个 bridge 这个理念是吧？就
嗯，
那
底
个
层
底
不清
层。
楚，但是都是加税的，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在结束之前聊一下做前端开发的感受吧。我知道陈佑，你之前在你的，
Commission。
你是在 SecondThought 上发的那篇文章，其实是吧？就
啊，
是
对。
你可能就吐槽一下现在。可能开源项目啊，然后自己挖的一些坑啊，然后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填这些坑，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前端就是很
嗯，对。
快，就是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前端开发的这些经验和感受吗？
其实我倒不觉得我是一个前端高手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前端每年都在变，那每年的新技术可能，就是说，比方说比我们大很多年纪的那些前端嘛，他们可能学了很多技术，但是突然到现的话，其实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那些技术没人用了，就可能有只有一些某些很老的厂在用，然后大家用的都是新的东西。导致他们都要去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刚进入前端的，其实跟其他领域里面那些高手其实不一样，就说我们其实没有那种很深的积淀。那包括，就是说随着 React 我现在挖的深一点，其实我发现很多问题，就是说，比方说那个非洲蛋怎么优化的问题，就是说非洲蛋它本身是很高性能的，我们可能要一些很奇怪的办法去把它做性能优化嘛。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说要考虑很多我们从前没有考虑的问题。以前我们觉得写前端是，写页面啊、写样式啊之类的，或者做需求的。但实际上，当你去考虑那些框架的时候，你发现前端问题远远不止这些。而且 React 不是把函数编程也引过来了嘛？那函数编程其实又是计算机领域很大一部分，只是在我们知道前面的 Lisp 啊、前面的 Haskell 那些，就是其实有半个世纪的事情都是在函数编程里面发生的，所以这个又是一大块的知识。那到了 JS，好，这个列表很长啊。就到了
是
JS，
是。
我们知道后面又有 WebAssembly，就前面又有 CoScript 那个列表上面很长的各种语言编译到 JS 的这种情况。那其实 JS 这个跟编译器的那一整套的那个理论体系可能又扯上关系了。所以现在的话，前端这些年其实已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它其实就是一个跟 JVM 类似的一个平台。那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可以跑各种代码，你可以做各种框架，然后包括你最后写代码，那有就可能，就这个环境里面已经分化出各种各样的工作了。那我在其中，我从最开始误打误撞进了前端，然后开始，
后悔了吗？
那倒不是后悔，就进了前端，然后越挖越发现这个面非常广，深度也很大，所以我
是。
在里面做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些，就是摸不清方向，或者有点怀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包括后面进来的前端，其实也会有这种感觉。就你可能到一个厂里面，会有具体的那个方案、具体的代码、具体的业务去写，但是你真的去，考虑自己学什么，或者未来以后要做什么，或者以后未来2、3年前端这个领域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真的比较复杂。那我自己也还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像前端它真的现在囊括的这个面太大了，而且在继续发展。包
对，
括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物联网这个 IoT 也有好多 JavaScript 的
啊，是吗？
这种啊，对，它有一个叫 Johnny Five 啊，然后一些东西都是在 JavaScript 的这个平台上跑。然后，反正那也是一个现在非常火热的。我还之后还想找一个嘉宾来做一期这个节目，
到时候可以
聊一下
看一
啊。
下。
就是我手上有一个这个就是买的这个 IoT 的一些小的这个 toolkit，就是能自己玩啊，写一些 JavaScript 啊，一些 Hello World 啊这些东西，就是发现，当然也是开源的一些东西了，开源的一些 library，但是。太多人在往这里面贡献力量，你真的靠自己一个人，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学好，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这是
可能
前
将
端。
来会出现前端 React、前端 Angular 这些真的细分下来的这些工作角色吧。
对对。
那你现在有一些什么开源的项目吗？比如说你的 GitHub 上面。
我在 GitHub 上面有很多试验的项目，但没有那种专门做的大项目，就都是试验项目。我可能会去，就是为了去理解 MVC 去写很多小的 demo 啊，或者一些简单的框架这样东西，或者写很多开发的工具。然后，可能有的人在视觉上听过我那个 Siri，就是一个之前是编译到 JavaScript，现在是编译到 Clojure 的那个一个语法堂。那我经常做这种东西玩一下，但其他还有一些小的玩具。
但是这也是能，就是对你自己能够理解一个语言的底层的东西，或者工具底层的东西，非常有用的一些项目，是吧？
对对，其实编程的话，如果回去看就整个历史的话，可能编译原理啊、操作系统啊那些底层的东西，对于整个上面的那些建筑、上面那些业务那些东西，其实是比较有用的。但是只是说我们做前端的，可能底子真的不好，所以多练练总是好的。
那好，我们这期节目在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能跟我们听众分享的吗？
啊，其实我觉得 React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因为它后面背书的那些公式啊或者理论基础都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向大家再推荐一下。
将来你也很好找一些新的新手进公司来帮你
啊，
做 React。
这个也可以考虑。
好的。那好，那我们今天的关于 React 的这期节目在这里结束了。非常高兴请到陈勇你来代码时间做客，希望大家对 React 有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可以自己有兴趣的可以去尝试学习的。其实前端这一方向就是很广嘛，React 也是中间现在很火热的一个工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